武松一看潘金莲，心中暗想，我大哥怎么娶了这么一个女人？武松为什么这么想？他看潘金莲跟武大郎站在一起，这一比较相差的太悬殊了。潘金莲那是一副花容月貌啊，武大郎呢奇丑无比，那潘金莲是月亮，武大郎就是星星。潘金莲是月里嫦娥，武大郎呢就是凡夫俗子。潘金莲是朵花，武大郎就是豆腐渣。这俩人站在一起，谁也不相信他们会成为夫妻。武松暗想，这么一个漂亮女人跟了我大哥了，而且我大哥还一个子儿没花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武松这个想法是有道理的。您别看武大娶潘金莲对这个事儿没多想，武松倒替他多想了。其实这里边真有一个内在的原因。这个潘金莲呢，是清河县南关里边一个大户谭太公家的使女。这谭太公家里边趁钱几百顷地，堂上堂下使奴换婢。潘金莲十二三岁进的谭宅，那个时候就是个小使唤丫头，在谭宅里边干起个零碎活，扫天挂地，擦抹桌案，刷锅洗碗，一来二去的，随着岁月的推移，潘金莲长大了，到了十八九岁，这潘金莲出了的是花容月貌，玉立亭亭。女孩子到了十八九岁的时候，这是最漂亮的时候，是女人的一生的黄金时代。女大十八变，是越变越好看吗？指什么时候变？就是十八九岁这个年龄阶段变。就这个年龄阶段，就你长得像萝卜似的，她也闪光发亮。何况潘金莲从小就眉目清秀啊，体态匀称，赶到了十八九岁的时候，就把整个谭宅家里边所有侍女堂上堂下全都给压过去了，谭宅一大美人。后来潘金莲这个美貌慢慢就传开了，传到了南关里一大美人，最后传到清河县一大美人，都知道老谭家这儿有个使唤丫头特漂亮。潘金莲长得这一漂亮，这个谭太公可就动了心了。这个谭太公是个什么人呢？你别看他五十多岁奔六十了，胡子一把抓，心里还像朵花。这位从打年轻的时候就不老实，喜欢寻花问柳，沾花惹草，见了女人就动不了步。他在他的家里边呢，又是最高权力的拥有者，他是这个家族的最高领导，所以他在这个家庭范围之内就可以胡作非为。很多使唤丫头、使女、老妈子都让他占过便宜。虽然这样，但是谭太公也不是能够随心所欲、为所欲为。这世界就是这个样子，有火就有水，有矛就有盾，相生相克。谭太公娶这夫人对他可有所管束。他这个夫人年轻的时候刚过门，也是个漂亮人，玉立亭亭，赶一过四十，他这夫人就越来越发胖了。当然了，这是因为他家里边营养过剩，家庭环境好，发变的。他这个夫人生性泼辣，而且有个最大特点，最爱吃醋。知道谭太公有这毛病，所以在这个方面对谭太公严加管束。谭太公呢对他夫人还是有点惧怕，用现在的话说妻管严，他不敢惹他，骂骂不过他，打打不过他，你别跟他是个女人，一上了劲头玩命。所以谭太公把他的夫人视为自己家里的母老虎， 因为他夫人不管不顾啊。谭太公看潘金莲长得漂亮了，他心里边可就有了她了，暗想这么漂亮的姑娘，我能让她在我手底下过来过去的，我不找寻她吗？打主意，总不得下手。在潘金莲呐20岁这年，这天晌午前，谭太公在自己的寝室正准备要睡午觉，偏偏在这个时候，潘金莲给他送茶来了。每天呢，给他送茶的不是潘金莲，是别的使唤丫头。今天呢，因为那个使唤丫头有事儿，潘金莲替那个使唤丫头来送茶，端着茶盘，里边有茶壶茶碗，把这茶盘放到谭太公这桌子上，转身他要走，这老谭头子捋着胡须瞅着潘金莲，这两个眼睛里边就露出来了贪婪的光芒。金莲呢，站住！潘金莲刚要走，被谭太公给招呼回来了，在桌子旁边一站，使女呀，主人招呼你就得在这儿听着，你怎么把这个茶放到这儿转身就走呢？你得把茶给我倒上啊！啊，这玩意儿伺候人也得会伺候啊，以后记着，茶送来得把水给我斟上，我让你走你再走，这叫规矩，没有规矩不成方圆。潘金莲一听是，拿起茶壶来，哗给他倒了一碗水，茶壶放那儿。员外，您还有什么吩咐吗？啊，没什么吩咐了。金莲，我问你，今年多大了？20了。好岁数，在我府里边待了这么多年了，怎么样，太公我对待你还行吧？是啊，员外对我天高地厚啊，我感恩戴德。不用感恩戴德呀，你自个儿心里边想着这个事儿就行。那么我待你这么好，你得怎么报答我呢？那我就尽心竭力的侍候您吧。啊，那怎么侍候我呢？那我就听您的话，听您的吩咐，您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，是吗？我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。你过来过来过来过来。他这么一招手，潘金莲长得漂亮而且也很聪明啊。这姑娘心想，这个老豆包心中不怀好意，一瞅那个脸上表情，一瞅眼睛里面那个光，这姑娘心里就明白了，她站着不动。她不动啊，这老谭头他过来了。金莲，你听我跟你说啊，哈哈哈哈，太公我呀，我喜欢你。他说着话走到潘金莲的跟前过来，一把就把潘金莲给抱住。他这一抱住，这胡子嘴往他脸就凑，潘金莲往旁边一闪身，太公，这不行。怎么不行？这府里边我说了算，我喜欢你，太公啊！潘金莲急中生智，他忽然想起来了，使女们之间经常议论说太公最怕谁，就怕他夫人，这夫人姓杜，叫杜夫人。潘金莲喊了一嗓子，杜夫人来了。这一个杜夫人来了真管事儿，看起来这杜夫人就是平热散，杜夫人就是降温剂。这一句话，潘太公马上就凉了半截啊，在哪呢？他这一愣神的功夫，潘金莲由打这谭太公的怀里边就挣出来了，挣出来转身往外就走。这谭太公一听杜夫人没来，外边没有脚步声，他紧两步过来，又把潘金莲的袄袖子给抓住了。金莲，你别走。潘金莲说：“员外，
您尊重点，我不能在这久待。好，金莲，我告诉你，你要知道我心里可有你。今天晚上我上你的房间，我去找你去。金莲，你一定给我留着门，不能插门，听见没有？你要是插上门，明天我就饶不了你。潘金莲一甩袖子，好不容易从这谭太公手里边挣脱出来，就出了谭太公的屋了。他出了他这屋之后，顺着走廊往前奔，还偏巧对过杜夫人来了。他跟杜夫人两人撞了个满怀，由于他光顾低着头走了，没看见杜夫人，抬头一瞧，杜夫人站在面前。潘金莲是变颜变色呀，杜夫人那是干什么的？一看潘金莲从自个儿老头子屋子里边出来，脸上这个表情异常，就知道这其中有事儿。杜夫人就问潘金莲：“金莲呢？出什么事儿了？”潘金莲不能把这个事情告诉杜夫人的，这要是告诉杜夫人，这两口子非打起来不可，那他在当家可就遭了罪了。潘金莲不说：“夫人，没什么事。”
没什么事，我瞅你这个颜色不对，
跟我来。把潘金莲叫到自个儿的房间里去了。这个杜夫人别的神经都不发达，唯独吃醋这根神经最发达，他老头子出点什么事儿，他都能够查出蛛丝马迹来。金莲，跟我讲，今天你上你员外那屋子里边去了，员外对你怎么的了？
啊，原来对我没怎么的。
没怎么的，我告诉你，你夫人我眼里可不揉沙子。这个老东西他是不是打你的主意了？啊，你可跟我说实话，你要不跟我说实话，日后真要出了事儿，我可饶不了你，我扒了你的皮。潘金莲一听这句话心里有点害怕了。
啊，夫人，那
跟我说到底怎么回事。说话之间，这杜夫人就把打人的那个藤条拿过来了，这就是家法，打使女就是这玩意儿。潘金莲一看要不说实话，难免要挨一顿痛打呀。在杜夫人再三的逼问之下，潘金莲就说了，说他今天在员外那个寝室里边事情的过程。在杜夫人呢攻破一个缺口，是接着往下追问，抓住你了又怎么的了？还说什么了？一点一点，一步一步，把这整个的事情全给逼问出来。潘金莲全说完了。
夫人呐，您可别告诉员外，可别给你们夫妻之间闹成不睦。
这你甭管，这老东西是不是说今天晚上上你房间去呀？
啊，是那么说的，我琢磨着他未必能去。
未必能去，他说去就能去，我最了解他。这样吧，今天晚上咱俩换，你上我这屋睡，我上你那屋睡。
啊，夫人，那怎么能行？
我让你怎么的就怎么的，听我的。
哎，
潘金莲哪拗得过这位杜夫人呢？晚上两人换了，潘金莲在杜夫人这屋睡，杜夫人上潘金莲那屋睡去了。帮黑天过去的，这门呢还真没插。这个老家伙晚上还真来了。这个谭员外，这个谭太公，岁数那么大了，但是始终保留着自己的传统风格。一沾这个事儿，那来精神，半夜二更多天来了，换的软底鞋，走道连动静都没有，来到潘金莲这个住室门口外头，用手轻轻一碰这门，这门没插呀，虚掩着，这门就开了。这门一开，这老豆包心里挺高兴，心想看来金莲对我还真有点情意，自个儿一侧身就挤进来了，回身把这门关上了，轻轻的又插上了。插上门之后，
就来到潘金莲的这个床前，轻轻地一撩这个幔帐，看见床上睡着一人，他哪知道那是他夫人呢，他以为是潘金莲呢，伸手一掀这被，这手就往被里头摸，他往里边这一摸呀，杜夫人在那早憋着劲呢，心想你个老东西，你真来了啊，手伸进来了，这杜夫人一伸手绷把他手脖子给抓住了，这谭太公还以为潘金莲对他多情呢，心想怎么把我手抓住了呢，这杜夫人左手抓住谭太公的这手脖子，扑棱坐起来，伸起右手抡圆喽，就一个大嘴巴，这一个嘴巴就把谭太公给打明白了，谁翻过来又一个嘴巴，你个老不要脸的，你又犯病了是不是，哎呦，谭太公事到如今这才知道感情这是自个儿的老婆，这谭太公转身往外就跑，杜夫人能跟他玩吗，谭太公到门这块想要开这门，他忘了自个儿把门插上了，拽两拽没拽开，正要开着门插过，这个杜夫人在后边薅住脖领子，啪啪是连打再骂，是闹了一个天翻地覆，这谭太公最后转过身来给老婆子跪下了，行了行了，你别吵吵了，这个事儿就压下去得了，我改了不好吗，以后我再不这样了，这事儿过去了。到了第二天，潘金莲没敢见谭太公的面，两天之后潘金莲给谭太公来送茶了，实际潘金莲不想给他来送茶，这是杜夫人派他来的，杜夫人告诉潘金莲你给他送茶，到那去看他跟你说什么，潘金莲一听去吧，端着茶盘又来了，往这一送茶，谭太公看见潘金莲这脸就沉下来，谭太公以为这是潘金莲给他安排的一个恶作剧，可这个小丫头片子啊，你胆子不小啊，你呀、啊、你竟敢跟我的夫人通风报信，你们俩换床位让我受此大窘，我跟你没完。谭太公见了潘金莲问他，金莲，那天晚上你想的好主意呀、啊哎、员外，这不是我想的主意，这是杜夫人的主意。他怎么知道的啊？那他逼问我，我不能不说呀。逼问你，我看是你主动告诉他的，潘金莲你有点不知深浅，原为我看上你这是抬举你，你有点不识抬举，嗯，原为哪配不上你，除了我岁数大点儿，你说我哪配不上你啊？别看我有这一把胡子，我要把这把胡子剪了去之后，我也跟小伙差不多，你别看我脸上有皱纹，20年前我也不是这个模样，你这不都废话吗。他跟潘金莲说这个，潘金莲站着不言语。金莲，这样吧，你告诉你夫人让我跟他打离架，这是你的罪过，你是认打认罚吧。
啊，认打认罚怎么的，
你要认打，我就要找茬打你几十鞭子。
认罚呢？
认罚，今天晚上你上我这房间里来，我把门给你留着。
啊，这那我认打。
你想的倒好，你认打，我今天不打，我就让你认罚。今儿晚上二更天以后你上我房间里来，我给你留着门，你要是不来，明天我就狠狠地打你，是吧。
下通缉令了，潘金莲一听这心里边又压上一块石头，怎么办，
告不告诉杜夫人？这要一告诉杜夫人，杜夫人今儿晚上再上他这房间里来，杜夫人能拿着刀来。你说这要闹大了事儿，我怎么办呢？潘金莲毕竟是一个弱女子，一想我也不来，我也不告诉夫人，所以潘金莲这晚上没往老员外这儿来。这老员外可是在这床上一宿神经衰弱，他等着潘金莲呢，左等也不来，右等也不来，三更等四更，四更等五更，一直等到鸡叫大天明，就知道潘金莲是不能来了。这么一来，潘金莲可就把这个谭太公给得罪了。这谭太公对潘金莲是心怀恶意。谭太公心想，啊，你看不上我这老头，好啊，你不是看不上我吗？我呀，我把你嫁出去，我给你嫁一个最丑陋的人，我让你受一辈子罪。所以谭太公就跟自个儿的夫人说了，说这个潘金莲岁数已经到这样了，是不是应该给他找个主了？杜夫人呢，也恨不能的快把潘金莲给推出去，他觉得潘金莲长得这么漂亮，在他这个府里边转转悠悠的，在谭太公的眼皮底下出来进去的，早早晚晚是谭太公嘴里边的肉，跑不出去。如果谭太公要把潘金莲给占有了，两个人再热乎了，他再把潘金莲纳为小妾，那么杜夫人就要受排斥。杜夫人宏观地看问题，觉得潘金莲必须得走，所以他同意了，把媒婆找来了，告诉媒婆说，我们家这个使女潘金莲呢已经20多岁了，得找个主，你去给搭个男的，看看有合适的把她嫁出去。这媒婆一听给谭太公家里边保媒，这是肥差事啊。媒婆认认真真的到外头去了，没有三两天领了个小伙，领到这谭太公的客厅里边，先请谭太公看一看。谭太公捋着胡子一看，这小伙长得不错，眉清目秀，个头适中，不行啊，怎么这么漂亮的小伙还不行？他那个头发怎么有几根白的？哎，那个少白头，少白头有福啊，那不行不行，再换一个。过两天又领来一个，这小伙也不错，不行，他有点罗圈腿儿。媒婆一看，那罗圈腿不算太罗圈，那略微有点弯，那也不行。一连换了四五个都不行，这媒婆贼精六怪，就知道这里边有原因，怎么回事儿？怎么换了这么些个小伙都不行呢？是啊，潘金莲长得够漂亮的，那么这几个小伙都不行的话，恐怕整个清河县城里边再找不着年轻的小伙了。这媒婆呢，私下的就问这些丫鬟，说太公怎么回事，给潘金莲找这个男人这么挑拣。这小丫鬟们有一个就乐了，说你不知道这里边的事儿，这里边有个原因，把这个内幕就透露给媒婆了，您别找那漂亮的，您找那丑的。这媒婆一听，哦，感情是这么回事儿。媒婆偏偏从谭太公家里边出来之后，走到大街上就正碰见武大郎。武大郎怎么到这儿来了呢？不是武松打死人命逃走上沧州了吗？武大郎在武家庄待不住了，人家那边大恶霸老找寻他，他又打武家庄就搬到清河县城里边来了。到清河县城里边，他在街上这一卖炊饼，没用几天大家伙就都注意这个人了。三寸钉骨树皮，因为他这个相貌特丑，与众不同，太出众，是丑的出众。这媒婆一看见武大郎，心想，哎呦我天哪，这位要是给说说许能差不多。这媒婆假装买炊饼，就跟武大郎搭档上了，就问他多大了，家里有妻室没有啊。武大郎这一说，媒婆就跟武大郎说了，我给你介绍一个媳妇，你干不干？武大郎一听，哎呦，我哪能娶得起媳妇儿？话又说回来了，哪个女人能嫁我呀？就我这个长相，我这个貌相，我自个儿最知道我自个儿是怎么回事。 媒婆说不，有人就得意你这模样，你跟着我走一趟。武大郎说跟你上哪儿啊？你就上这老员外家里边门口啊，你在那卖炊饼就行。武大郎说好吧。这天武大郎挑着挑子就来到了这谭太公的门口。媒婆到里边见谭太公，说谭太公啊，您看看门口有个卖炊饼的，这个要给潘金莲，您同意不同意？谭太公到门口一站，一眼就相中了，就是他了，要把潘金莲嫁给武大郎。而且谭太公说明白，一个子儿不要，他还要给点陪送。谭太公这叫阴损毒坏，那个年头女人出嫁跟男方都不见面，洞房里边揭盖头才见面呢。这边呢跟潘金莲就说了，说呀给你找了个主，这人不错，你呀出阁吧。潘金莲就知道自己在这府里边待不长了，潘金莲也就点头同意了。但是潘金莲做梦也没有想到给她嫁给了这么一个男人。这边吹吹打打给潘金莲蒙上盖头，上了轿，就送到了武大郎的家里。那阵武大郎就在清河县南关里，有那么三间草房一个小院。武大郎这一娶媳妇儿，把左右的邻居请来那么几位，他也没有什么至近的亲戚，也没有什么过命的朋友，邻里邻居的觉得武大这个人呢还是很厚道，大伙儿跟着忙活忙活，把潘金莲就娶过来了。潘金莲下轿之后，邻居们才知道这是谁呀，说是那位谭太公府里边的潘金莲那个使女。哎呦，大伙心想这武大可是艳福啊，入了洞房了。亲戚朋友们都走了之后，武大把门一关，来到跟前，把潘金莲的盖头一掀。武大郎一看潘金莲，潘金莲一看武大郎，武大郎瞅着潘金莲就愣了，潘金莲瞅着武大郎就傻了。为什么？武大郎心想，哎呦我的妈呀，我这媳妇怎么这么漂亮啊。潘金莲看着武大郎，哎呀这是个什么人呐，这不是个妖怪吗？怎么把我就嫁给他了，让我跟他过一辈子吗？潘金莲心想，谭太公你好狠毒啊。他哪知道这个谭太公仗着他自己家族的权力，把潘金莲就推进了痛苦的深渊。